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好，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到神的殿，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那我在开始讲今天的信息之前，我就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姓黄，我叫以乐，倚靠的倚，快乐的乐。那我是来美国差不多17年，我是从中国大陆广东汕头人。那我太太是台湾人，所以我们是两岸联姻。我有4个孩子，老大已经9岁，然后老四22个月，所以现在是最好玩的时候。我觉得很感恩，就是我一直在想说 OK， 我已经结婚了，然后也有4个孩子了，虽然比你们的立峰弟兄还要少一个，他要5个，我要4个，但是我想说那我要怎么讲这个题目。而且我知道我虽然没有做过调查，我也想说不要让大家尴尬，所以我也不想让大家举手了。我想在我们当中的单身的可能是相当的少，那我在想说怎么讲这个题目，刚好轮到这个题目这样子呀。那我觉得神也很幽默，他这段时间呢，他刚好给了我一段独身的机会。就是4月份的时候，我们全家就是去台湾看我的岳父岳母，然后也去大陆看我的爸妈，然后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先回来了，太太和孩子他们还在台湾，还在度假这样子。所以呢我就说哇，这机会来了。刚开始的前2个礼拜真的是尝到了这个独身的好处啊，就是很自由自在，然后突然之间觉得哇，我已经12年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间，自己一个人的空间，哇，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呀。但是过了2个礼拜就开始觉得有点不一样，现在每天回到家里就觉得家里面空荡荡的，然后只有我一个人，我突然之间觉得我没了方向感，我突然之间我觉得我本来做好了一大堆的计划，想说哇，我家里要怎么样整理好啊，然后有一些该修的东西要修啊，发现我回到家里以后，我现在一点 motivation， 一点想要做任何事情的这个动机都没有了，太太没有在身边，孩子没有在身边，我一点动力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我已经不再适合单身的生活了，独身的生活了。那今天呢，我之所以还是用独身赞这个来作为讲到的题目呢，赞就是受启发于我们现在很多的媒体包括 YouTube 啊，包括 Facebook 脸书啊等等，他们他都可以，你喜欢一个人他登在上面的信息你就点一个赞，对不对？你就可以点一个说我喜欢，或者是，所以呢这个赞有一方面是说我喜欢，或者是说我读过了，我读过你的信息了这样子。那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真的是一种赞美，真的是一种表达一种欣赏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要来看说为什么会为什么是独身赞这样子。脸书上很有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在这个 Facebook 上他在登这个你的好友他们的情感状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他只报喜不报忧也就是说当然了，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想大部分人来说是这样子的，对华人来说大部分人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我们好的事情哇，我们去哪里旅游啊，我们去哪里，我们吃了什么样美食啊，我们就会登在我们的脸书上，登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可是呢等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你夫妻吵架的时候，或者是孩子让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甚至你失魂落魄的时候，你很可能不会想要把你现在的心情状态登在这个脸书上面。然后我觉得这个脸书的设计也蛮人性化的，他也好像知道我们的这种心理哈。所以如果你的这个动态时报上面的你，因为有一个自动就是会不断的更新的，那如果你的某个好友他把他的感情状态从单身来 更改为应该是他从单身更改为就是和某人进入一个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说更改为订婚，或者是更改结婚的时候呢，那个动态就会马上就会显示，对不对？你马上就会知道，哦，你的好朋友他已经要结婚了，或者是他已经跟某个人有一个稳定的 in a relationship， 所以你就哇赶快点赞。可是呢，如果他是从已婚变为单身的状态的时候，他不会自动显示，所以你如果没有特别去找的话，你不会知道，你的朋友是这种情形。Yeah. 那这种脸书的这种偏心的设置呢，是蛮有趣的。我在想说，丧偶啊、离婚啊等等这些情况不被公开显示，那是就是很蛮正常的事情，很好理解嘛。但是单身这样子的状态，难道在这个社交圈里面也是一种弱势吗？其实，在教会里面，的确。我们会看到往往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传统上，我们的教会都是构建于家庭的事工，构建于儿童的事工的基础上，所以你就看到说，单身的人在教会里面，其实他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一方面看到自己身边 的弟兄姐妹啊、好友们啊，都结婚了订婚的订婚，结婚的结婚 ，in a relationship 的就 in a relationship， 但是呢。然后一方面又有热心的弟兄姐妹可能在明里暗里面要帮自己介绍对象这样子，然后讲台上的信息也是很多都是关于婚姻的幸福，很多是关于如何走进合神心意的婚姻。我想像今天的独身的好处的话题，可能在你们过去的几年当中可能都没有，可能今天是第一次了，以后也不会很多，所以单身的人其实压力蛮大的。我们就看到说，早在2000年前，哥林多人当他们写信询问保罗很多很多的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也问到这个问题，他们也问到独身的问题。所以25节说，关于独身的问题，主并没有给我任何的命令，但我既然深受主恩，成为他忠心的仆人，就向你们提供一些意见。然后这一节呢，其实也跟如果你有圣经，我没有放在上面，但是如果你打开圣经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第一节里面有讲到说，关于你们信上所写的事，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是好的。所以也就是说，关于独身的问题，哥林多人他们跟问其他的问题一样，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很大的问号，所以呢他们就想要保罗来解答。保罗在这里就郑重其事地做出解答，然后保罗说，主没有给我任何命令，所以主耶稣没有在这个独身的问题上有很多的说法，保罗讲的东西耶稣没有讲过，没有评论过，所以保罗说，好，那我来讲讲看， 我来提供我的意见。然后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会想说，啊，那这还算是神的话吗？对不对？保罗只是在提供他的意见，这怎么会写在圣经里面，好像是当作神的话呢？我要说的是，这仍然是神的话。保罗虽然他说我是提供我的意见，他讲的话仍然是权威，他讲的话放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哥林多前书放在圣经的新约里面，仍然是神所默示的。神很奇妙地把他的心意透过人的手，透过人的口 来彰显出他的心意来。所以我们今天读到保罗的书信，我们就是在读神的心意。好，如果我们看25节，我刚才讲的25节讲到说，我既然受了主恩，成为他忠心的仆人，我就向你们来提供一些意见。然后40节，我想自己，他说，我想自己也是受了上帝的灵感动才说这番话的。也就是说，整段都是保罗的建议，同时呢，整段都是从25节到40节，也同样的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两者并不互相矛盾。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建议，这不是一个命令， 所以今天我们在运用的方面呢，我们就会有相当的自由。只要我们跟整本的圣经的整个框架 整本圣经的大原则不相违背的情形下，我们就可以取得一些应用上的平衡。而早在2000多年前，保罗就大大的鼓励单身的人说，独身的生活大有好处。所以我们今天这堂信息就是要来讲一心一意的独身生活大有好处。然后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就会问说，哎呀，那这个信息 我今天是结婚的，我已婚了，我的老公我的太太就坐在我旁边，那今天的信息不是跟我没关吗？我是不是可以早点去 HEB 买菜了，然后待会再回来接孩子的话我要回答说 No。 为什么呢？因为在座的人每个人都曾经单身过、right? 因为在座超过一半的人，在你生命的每一个某一个时段里面，你也会重新的成为单身，你想想看是不是。然后也因为最重要的一方面，这个信息 不仅仅是为你我预备的，这个信息呢是为基督的身体所预备的。而今天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又没有留意并且想试着要去接纳那些单身的人，接纳那些独身的人在我们当中。这个很重要，因为今天社会上我们 面临的单身族是越比例是在北美、是越比例越来越高。2000年的时候，这个单身占成年人的比例大概是20%左右，但是呢今年去年 的数据已经是单身占成年人已经达到了30%。所以你就看到外面在社会里面单身的人越来越多。那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教会基督身体的部分，我们有没有试着我们要去营造一个文化，我们的教会应该是单身者向往的一个地方。我们应该当单身的人来到这里会觉得说，啊，这是我的家，这是跟我可以建立亲密关系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对他们的需要，对单身者的需要有足够的敏感，有没有足够 的关心？已婚的人能不能够带给那些在我们当中单身的人，给他们提建议，说帮助他们来发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神在他们生命当中 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今天的信息是跟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OK， 接着我们就需要了解说这段经文它是针对一个独特的时代，一个独特的文化，一个独特的挑战。所以其中的原则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根据这段经文来说保罗是反对婚姻的。我们虽然有一些宗教，有一些个人是的确是这么教导，也是这么实践的，但是实际上今天我们的经文只是哥林多前书的一部分，只是哥林多前书第7章 的其中的最后一部分。所以如果你上礼拜如果在这里的话，你有听到祝牧师的讲道，祝牧师讲的是基督徒的婚姻观，所以包括了男女的婚嫁的各种各样的情形。神赐有的人婚姻的恩赐，神也赐有的人独身的恩赐，所以已婚的未婚的都被包括在里面。实际上 整本圣经的原则都是很重视婚姻的，所以保罗也绝不反对婚姻。但是在这里保罗的确也是鼓励单身的人要持守独身。我们先来看今天经文的最后几节，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今天讲的第一点就是说，独身者总有结婚与否的选择权。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今天这一段最后几节，从36节一直读到40节，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觉得对待自己的未婚妻有不合意之处，女方的年纪也够大，自己又情欲难尽，就成全她的心愿，让他们结婚吧，这并不算犯罪。如果这人心里确信自己没有结婚的需要，又能自己做主，打定主意不结婚，这样做也好。所以 与未婚妻完婚是对的，但不结婚则更好。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妻子必须忠于丈夫，如果丈夫去世了，她就自由了，可以再婚了，只要再嫁给信主的弟兄。然而照我的意见，她若能不再婚就更有福了。我想自己也是受了上帝的灵感动才说这番话的。这段话要我们明白什么呢？保罗要我们明白什么呢？就是他并没有试图要把大家都用枷锁的牢牢的锁住，他并没有禁止任何人去结婚。所以他说，未婚的人啊，这是你的选择，这是你的选择，你要什么 你挑。如果今天我对我的孩子说啊，你要什么你挑，那你猜想他们会怎么样？我四个孩子都会高兴的飞起来，对不对？当然我的孩子还蛮淳朴天真的，所以他们的要求通常不会太高，那要不然我就破产了，对不对？我只想说，到了一定的时候，你需要给他们一些自由，所以他们给他们自由，给他们选择的权利，那他们才会慢慢的成长嘛，他们会才会知道怎么样自己做决定，那他们也会更加的尊重你。同样的，保罗在这里也是说，这是你的选择，这是你的选择，你要什么你挑。然后关于，因为我读了这一段三十六节，我们回到三十六节，这边有未婚妻，三十六节，对，如果有人觉得对待自己的未婚妻，我讲到这里，我就要讲到圣经啊翻译的问题。你知道，在如果你翻开圣经的话，你有可能你的圣经的版本跟我放在上面的版本不一样，有可能你的版本是女儿，未婚妻，你的版本却翻译的是女儿，你有可能你的版本是女朋友，对不对？那就很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翻译呢？这也是我要借这个机会鼓励大家，就是说你们自己在灵修的时候，还有就是你们自己在研究圣经，在学习圣经的时候，你最好你要参考多种版本的翻译译文。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圣经的译本，我们知道圣经的原文是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的，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去读这个原文，所以我们读的都是翻译的，都是翻译本。但是呢，没有一个译本能够完全的体现原文它原来所要表达的含义的全部的元素。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昨天在一个 Bible Camp 里面听到这个例子，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比如说风牛马不相及，这句话你要怎么样翻译成为英文对不对？你要你可能想到一个词，你可能就是说irrelevant， 对，不相干的。但是呢，你没有发现说你在翻译的时候你就需要做一些妥协，你要妥协什么呢？你呀，风牛马不相及就是不相干，就是irrelevant。 可是呢，你要妥协什么？你发现你的翻译里面没有风，你的翻译里面没有马，没有牛，对不对？所以呢，你需要做一些的舍弃。那当你做这样的舍弃的时候，你有很可能你就会把其中的某种意思、某种含义就去掉了。同样的，今天看到我们在圣经里面的译本也是这样子。如果你把所有的译本都摆在你的面前，你参考不同的翻译，你才最有可能呢去不会漏掉原文所要表达的这个它的含义啊。比如说这个我今天用的是圣经当代译本，它用的是未婚妻，在和合本里面它却是翻译成女儿，在新译本里面翻译成女朋友，然后在环球圣经译本里面翻译成未婚妻。版本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透过对照不同的版本，你就能够更加清楚它原文神原来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然 然后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第一点，就是说在独身的时候，人有选择结婚与否的权利。那关键是关键的问题总是什么呢？关键总是你能否控制你的情欲。因为第三十六节后半节是在讲说，如果你的年龄已经到了，然后自己又情欲难尽，那就成全他的心愿吧，让他们结婚吧。如果你翻开你本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九节也是这么讲的，如果你不能自制就应该结婚。因为什么呢？因为与其欲火攻心，还不如结婚的为好。如果你能够节制，那你就等候神，等候那最合适的人选，等候最合适的时机。所以当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不是说你必须要是圣人，没有 必须要没有七情六欲，对不对？当加拉太书第五章在讲到说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节制信实节制，当圣灵的果子里面讲到节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节制并不等于你没有情欲。每个人都有情欲，我们都是有情欲的。我们的情欲在我们在复活之前，我们的肉身复活之前，我们的情欲还是在，我们这种情欲是没有被经过复活的情欲。但是呢，你能不能够节制呢？如果你在情欲的方面你很有自制力吗？如果是的话，那现阶段坚守独身可能是合神心意的做法。那如果不是，保罗说如果你情欲难尽，那你就要赶快结婚，因为你结婚总比欲火中烧要好。你要祷告求神能够赐给你一位合适 的配偶。所以换句话说，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最终这是你的选择。在基督里面，人人都是可以自由嫁娶的。这是我们的第一点。那你就说，那既然这样子，那保罗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保罗讲的为什么独身大有好处呢？我们接下来就我们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都是要谈这个问题。同样的，我们还是要记住这个，不管你是已婚还是独身，这个都跟你有关系。可不可以你转过去跟你的旁边说，这个信息跟你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独身更能够应付所面临的挑战与困难。我们一起来读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一起来。鉴于目前时事艰难，我认为个人最好是安于现状，已经有妻子的就不要设法摆脱他，还没有妻子的就不要想着结婚。男婚女嫁并不是犯罪，只是有家室的人总免不了许多人生的苦恼。我是盼望你们能够免去这些苦恼。所以不管单身也好已婚也好，最好都安于现状。如果你目前有不结婚的自由，那你就不要结婚。能独身是好的，为什么呢？首先这里说，首先是因为目前的时事艰难，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情形怎么样，很可能在公元四十多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饥荒，所以那个饥荒导致了这个那个形势非常的艰难。本来基督徒就是遭受逼迫了，在那个饥荒的状况下，也非常的日子非常的不好过，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你将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你的家眷。通常虽然通常你可能会做得很好，但是在那种时事艰难的情形下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你就说哥林多的饥荒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又没有饥荒，我们在北生活在发达 的社会里面，我们在北美哪有什么饥荒？也许有饥荒，可能就是缺单身的男女的饥荒，所以你到处找不到对象，对不对？可能教会里面更有这个饥荒，所以我来教会里面怎么办？ 我都找不到对象。可能是这样子的寄望，但是保罗要我们明白，从根本上讲，其实不是关乎独身，也不是关乎已婚的，而是在于主在每个人身上要成就的是什么。所以在我们的现今的世代，在今天的北美的社会，能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称为是时事艰难呢？我想还是有的， right？ 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很多很多的复杂的这个环境和问题。我想时间不多，我要讲我就挑一些比较个人的例子。比如说你可能正陷在债务当中，你如果你带着一身的债务你去结婚会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说，那是你可能你整个人的心态将没有办法使你能够好好的去照顾好你的家庭，你可能没有办法给家庭在经济上供给家庭的需要，而且你的债务不但对你自己是不利的，甚至你会损害你的配偶 的信用。还有比如说，你如果现在没有工作，那你要省多，我是不是应该去接受装备，去想办法去学习一个专门的技能，直到我在短时期内可以找到工作？或者说你现在你心里面有一些问题，你可能有一些心理的问题，或者是忧郁症啊，或者是心理的一些损伤，那你可能需要去找一些专门的心理治疗。那这个时候结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未必嘛。或者是你期望你未来的妻子或者你未来的丈夫能够在各方面能够弥补你的不足，或者是在各方面来解决你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你看到这些都是不切合实际的，甚至可能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对你的婚姻带来不可预见的伤害。所以如果你正处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你要斟酌最合神心意的是不是守住这个独身的身份。而且不仅仅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当中，二十八节他又更进一步的说，在你的一生当中你会有磨难和试炼。所以当你走进婚姻的时候，有可能是你磨难和试炼的开始。很多单身的人都会说，我现在很煎熬，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状态了，我觉得结婚就是我的灵丹妙药，一旦我结婚了什么都会好了，对不对？然后呢，等到他走进蜜月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他就醒悟了，冲突才刚刚开始，战斗才打响了第一炮，对不对？然后他就进入了婚姻的长期抗战。你可能会觉得我讲得很夸张，但是我不是开玩笑。为什么呢？答案是因为有征战。你知道吗？保持独身的这个态度对撒旦来说是一个威胁。撒旦不是神，他不能够无处不在，他不能够无所不知。所以你觉得撒旦他会用什么方式来破坏我们呢？狡猾的撒旦会怎么做呢？答案是他会针对那些已婚的，他会针对那些家里面有孩子的。因为撒旦要摧毁的并不是一个独一的一个个的个体，他要摧毁的是家庭、社会、社群、教会。所以作为社会、作为教会核心单位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家庭是首当其冲。撒旦会怎么做呢？可能很简单，他只要让这些家庭疲于奔命，他只要让这些家庭每天忙着家里面的柴米油盐，他只要让你去忙着你的小孩子的事情，结果你就意味着你没有时间祷告，你没有空祷告，这意味着你没有时间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这就意味着你没有时间，你没有空去抵挡魔鬼撒旦的搅扰，所以他的目的就达到了。魔鬼撒旦他可能会怎么做呢？他可能会让夫妻的眼光从神的身上挪开，而把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夫妻会吵架嘛， 如果你觉得单身无法忍受，那你进入婚姻，你要预备进入的可能更是硝烟滚滚的战场。我讲得很夸张，但事实就是这样，婚姻一点也不轻松，对不对？在婚姻里面的我不要提名了，每个人都是这样，在婚姻里面，我们会发现婚姻里面有泪水，婚姻里面有汗水，可能会有枪林弹雨。那请大家不要误会，我这么讲不是说婚姻真的就是这么严峻的一个事情。其实婚姻是我生命的喜乐，这没得说，这是事实。今天我的太太 Amanda 没有在这里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是我好喜欢，我好幸福，我很 enjoy， 我很幸福的在婚姻的里面，我很能够就是去享受 Amanda 她带给我的那种婚姻里面的喜乐。但是婚姻里面有很多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就算是很幸福的婚姻，像我们一样，我觉得我的婚姻应该还算是蛮幸福的啊。就算是在很幸福的婚姻里面，也是充满挑战，夫妻之间的沟通的问题，养育孩子的烦恼，财务上的压力，服事上的冲突和压力，所有这些都可能会成为婚姻当中头痛的问题。然后再加上撒旦的攻击，灵界的攻击，所以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有足够头痛的问题了。所以不要觉得你结了婚你的头痛的问题会减少，有可能结了婚头痛的问题会增加，对不对？当然我讲到这里，我需要综合一下，平衡一下我讲的观点，因为我已经不能够再想象我的婚姻里面没有我，因为我不能够再想象我没有在婚姻里面的时候是会是怎么样，我不能够再想象我的生命里头没有我的太太 Amanda 的时候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我刚在上面的时候我已经透露了，其实我在22岁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受不了了，我已经想要结婚了，然后一直煎熬到30岁的时候我才走入婚姻。那到现在也孩子也都有4个孩子了，然后我就发现越来越发现说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关心和服侍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我再也离不开他了。但是神他使用我们的配偶成为我们的祝福，同时我们也需要明白说，当我们结婚的时候，神是呼召我们100%的，不是50%，是100%的，要来成为我们配偶的祝福，去祝福对方。而这种我们这种100%的付出，不是有时候虽然是很幸福，可是呢也是很劳神费力的事情，所以要我们打起12分的精神去伺候的。所以如果你本来的心理和灵命并不是很理想的话，如果你不是一个一心一意的单身的你在单身的时候不是一心一意的寻求神的心意的话，那你可不要鲁莽的闯入。好，我们下面来讲我们的第三点，独身更能够维持属灵的优先次序。我们一起来读第29节到31节，一起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时日不多了，从今以后，那些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欢喜的要像不欢喜的，置业的要像一无所有的，享用世界之物的不要沉溺其中，因为现今的世界很快就要过去了。保罗说时日不多了，他说现今的世界很快就要过去了。保罗是在讲什么呢？他是在用永恒的观点，用永恒来透视今世的生活。 初代的基督徒包括使徒们，他们都有一种迫切感，迫切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再来的。事实上很多的初代的信徒们，他们深信说他们自己的肉身还没有死亡的时候，他们就会 来迎来耶稣的再来。那么2000年过去了，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并没有按照当时初代的信徒们所期待的那样，在他们在世的时候就再来。可是而且可以说这些信徒他们都是已经睡着了，睡了将近2000年了，他们还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可是当时他们那种迫切等候主的心态，却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历世历代的信徒，包括我们现在我们的人，我们所需要学的。当我们一边的在现今的生活当中一边仰望基督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这种永恒来透视我们今世的生活。所以里面包括了好几个方面，包括了五个方面的鼓励。首先他说，那些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有没有人在婚礼上有听过这样子这句话？牧师会不会讲说你们那些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牧师不会这样说，对不对？我们在主日学教导的时候也应该没有人这样子讲，要不然的话可能大家 都起来拍拍屁股走人，不要听了，对不对？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对于结婚的人，鉴于目前的形势，不要把全部的精力都扑在你的配偶身上。对于有孩子的人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要把精力都全部扑在你的孩子的身上。有时候配偶成我们唯一的天下，有时候孩子成了我们唯一的天下，而且我们甚至还是奉耶稣的名这样子行，我们会把我们的孩子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孩子和活动，一切的活动成为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的最高级，雷打不动，对不对？我们会参加，带孩子参加学校的活动，参加朋友的 party， 我们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练琴，我们什么什么等等等等，排得满满的。然后一周过去了，我们就会发现，哎，我这周我没有时间留给主了，我这周我没有时间留给教会了。这可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过一个均衡的生活。是的，他要我们投入到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的生命当中，但是他也要我们投入到他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一个亲密的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最终我们跟任何一个人，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跟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会有一个真正美好的持久的关系。所以他说，那些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对我们当中有孩子的人说，你可以自己加一句说，那些有孩子的要像没有孩子的。然后第二句说，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因为时日不多了，所以那些正在经历伤痛的、经历某种忧伤痛苦的，要振作起来，因为这个忧伤是短暂的，这个忧伤是不会被带进永恒里面去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为了什么样的事情而伤心欲绝吗？你是为失去工作而伤痛吗？你是为你失恋而伤心，为情所困吗？还是说你正在婚姻的风暴里面，或者说你正在某种困境里面走不出来吗？那你不要忘记说，主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最后的发言权。你不要忘记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要像诗篇的作者说，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把你心里面所求的赐给你。所以我们要记住，当我们在失业的时候，当我们在失恋的时候，当我们经历婚姻的磨难，甚至是婚姻的风暴的时候，当我们痛失亲人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这不是世界的终局。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哭，对不对？想哭就哭，这是一首老歌，我只会唱这么一句。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哭过了，我们要问自己说，这是不是世界的终局？这不是世界的终局。我们要学习用永恒来透视今生 的生活。我们要记得说，哭泣不代表终局。 我们要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然后这里讲到欢喜的要像不欢喜的，这好像听起来也是很自相矛盾嘛。是的，你可以欢喜雀跃，如果你得到升迁的时候你可以欢喜雀跃，耶、yeah, 我得到 promotion 了，我工资涨了20%，哇。但是你要记得有一天你可能会被降职。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中，在比赛中，在人前面，在人面前啊显得出类拔萃的时候，让你脸上充满光彩的时候，你要记得有一天你的孩子可能会叛逆，他可能会让你伤心。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值得你庆贺的事情，你把它放在 Facebook 上，你把它放在微信上，大家都会为你点赞。是的，没错，这些事情都是让你可以欢欣鼓舞。但是你要记得，这些事情都是身外之物，都是你的环境，都是你带不走的东西。所以不要太过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因为我们的环境会改变，我们可以随着欢喜的事情翩翩起舞，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清心寡欲的时候。最好我们不仅仅是在忧伤痛悔的时候才用到膝盖，我们是要无论得时不得时都用我们的膝盖来敬拜我们的神，来亲近我们的神。然后第四点讲到说，置业的要像一无所有的，这是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买房子呢？是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买股票呢？要记得这仍然是比喻，保罗一直在试着点出手独身的好处，而且对于那些已婚的已经在婚姻当中的，也是保罗也是试着指出这个一心一意的重要。是的，你可以买，你可以购置产业，你可以用最聪明的方式，你可以学怎么样、用最好的方式来理财。但是呢，不要做的好像你100%拥有这些东西。当你买房子的时候，请问这个房子是完全为你自己吗？还是你有看到说这个房子也是神可以使用来祝福你，去祝福别人的？当你要面临买和不买的选择，当你面临要买这个和买那个的选择的时候，你有没有询问过神的心意？如果你真的看待神是你的主，你所有的物质，你所有的家产的真正的主人难道不是神自己吗？所以这些东西不要抓得太紧，以至于当神要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可以松开我们的手，放开我们的手，去释放这些东西成为别人的祝福。还有最后讲到享用世界之物的不要沉溺其中，享用世界之物并没有什么错，只要你在享用的时候，你能够明白说所有的供应都是来自神的。 Yes, 我可以去听音乐， Yes, 我可以去看球赛， Yes, 我可以去看电影。但是所有这些我们在享受这些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赞美归给神？我们有没有保持一个均衡的生活？不要让这些爱好成为我们一个摆脱不了的捆绑，而消耗了我们绝大部分的精力。所以我们发现说，不管是单身的，不管是已婚的，我们都可以做出选择，我们要一心一意的为主活。主在我心中的，我的主他自己就是我生命当中我最高的优先权。这是我们的第三点。第四点呢，独身更能够专心于主的事，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点。独身更能专心于主的事，第32节和3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希望你们无牵无挂，无已婚的男子可以专心于主的事，想着怎样讨主的喜悦，但已婚的男子挂虑世上的事，想着如何取悦妻子， 难免分心。没有丈夫的妇女和处女可以专心于主的事，叫身体和心灵都圣洁。已婚的妇女挂虑世上的事，想着如何取悦丈夫。我这样说是为了你们的好处，不是要束缚你们，是要鼓励你们做合意的事，好叫你们殷勤专心侍奉主。一旦结婚了，圣经说你应该牵挂你的配偶，所以一旦结婚了，你的眼睛要盯在基督的身上，可是呢，你的眼睛也要盯在你的配偶的身上。这不是三心二意，这是神的心意，是神在现阶段给我们所有已婚的人的任务。所以我的生，就拿我自己来说，我的生活不仅仅是一个传道人的生活，我不仅仅是要站在讲台上讲道，站在教室里面教导啊，去关心去辅导别人而已。我必须要，我有时候我必须要把这些服事放一边，以至于我的婚姻能够好好的被照顾好。因为如果我的后院起火了，那我也不能够在前院待着了，对吧？有个牧师，他每天都以教会为家，然后他每天在教会里面待到半夜，因为他有写不完的讲道，他有做不完的事情，他还要处理教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每天半夜回家，你猜师母会怎么样？拿棍子打，对不对？如果是只拿棍子打就好了，那其实那个后果可能远远不止如此。我想这你知道后果是怎么样。那可是这对于很多慕道的人来说，对在信仰之门外徘徊的人，对观望的人来说，这实在不是好的见证。因为他们要看到的婚姻是我们有没有彼此的牵挂对方，我们有没有彼此的去牵挂对方所牵挂的。所以这如果你结婚的话，这是神的心意。可是如果你单身的话，你要明白说你并不能够完全了解对方的每一方面，直到你们两个人结婚为止。所以作为弟兄的我们会很天真的想啊，我很了解这个人，我很了解这位姐妹，我觉得她一定是我生命最大的满足。不然，其实我们在很多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都不了解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都不知道，作为弟兄，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姐妹那么爱哭，对不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面，我们都可能会出问题。在财务的方面，我们会出问题；我们在情感的方面会出问题；在养育孩子的方面，我们出问题；我们在性的方面，我们可能会出问题。所以，如果你还是觉得你可以全然了解你太太的话，那我要跟你说，你肯定错，你肯定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那对姐妹也是一样，你要知道说弟兄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复杂的高等动物，弟兄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神的特别的创造。他有时候有一些奇怪的想法，你要见怪不怪，你只要默默的支持他就好了。真的，我都不完全了解我自己，所以我也不期望我的太太她能够全然的了解我。所以弟兄们姐妹们，没错，所以神呼召你要尽量的去满足你的配偶的要求，但是神更是呼召你去祷告，去祷告让神来成为自己来成为他的主，让神自己来成为你的先生你的太太的满足，让神来成为他生命最佳的伴侣。因为我知道我有限，所以我要让出这样子的空间，我要让神自己来成为 Amanda 他生命最佳的伴侣，自己来成为他的大牧者，成为他的牧羊人。因为如果我们的期待，如果所有的期待都在我的身上，我注定要令他失望。但是如果我们的期待在神的身上，神不会让我们失望。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不管你的配偶多么的美好，你都要投靠基督。因为有一天你的配偶会使你失望，有一天你可能会因着你的配偶心烦意乱，有一天你可能会因着你的配偶失魂落魄。 我不是在讲很夸张的话。有一天你当你真的碰到这个问题，你要记得我今天讲的。当这个事情如果这样的事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回应呢？你要放弃吗？还是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报复吗？ No， 你要说，主啊，你是我的依靠，我自来就把我的信心放在你的里面，而不是放在我的配偶的身上。我自来就是把你当作我生命的磐石，我生命的避难所，我生命中 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们姐妹们，不管你现在是单身也好，你是已婚也好，你不要不是为你的配偶或者是另外一个人而活的，你是为主而活。还记得吗？你死是像罪死了，罗马书说你死是像罪死了，你活着是在基督里向着神活着。所以不论是生不论是死，你如今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人了。所以我们今天唱的回应诗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没有时间 OK。 我们今天唱的回应诗歌就是我怎能不为主活。所以我们是不要再为任何其他的事情而活着，我们唯一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为他而活着。好吧，我们一起就是低头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信息，谢谢你借着保罗这个所写的书信来告诉我们，独身一心一意的独身生活大有好处。你也借着保罗的信息来告诉我们，不管是已婚的不管是单身的，我们都是需要一心一意的来仰望你，我们的一生都是为你而活，而唯有你才能给我们一生带来永恒的好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再次交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掌管我们的生命，求主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这样子的盼望，最终的喜乐，最终 的满足，唯有在你那里我们能够得到。感谢主，谢谢你的教导，谢谢你圣灵自己的感动和带领。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